是基督，连与基督，服侍基督，分享基督，这四方面，这四个程序，或学员传福音的信息的内容啊，针对性的信息的内容。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先和各位介绍一下这本书里面所做的一些调查的一些资料，让各位呢对于怎么样去做先有一点了解啊。好像这一份材料里面就讲到主要的媒介，就是一些中国学员接触基督教的主要的媒介啊。好像第一个查经班 Bible Study Group，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这种查经班呢，有的是美国人用英文来带的，有的是华人的这一种用普通话的查经班。但是查经班是一个很好的接触的一个方式，如果查经班能够在家庭里面，或者在学校的活动中心，或者在教会里面固定的举行，一些有心要查经的人就可以来参加。好像教会是很重要的接触哈。另外像布道性的聚会，像你们中西部这边如果教会或者查经班有布道聚会是很好的。其中有一个提到文字所占的比例也是相当高哈，就是用文字或者是书让他们可以传福音。那么像我们这边介绍的一些小册子啦，或者是像海外校园也是这样哈，在文字工作呢，跟布道会、跟探访、跟查经班彼此配搭是最有效的。通常我们布道会只能够讲一段信息，那么布道会完了以后，你鼓励他说你来看，你固定的看，这样的话呢，他所有的一些问题在这里面都提到得到解答，或者是一些得救的见证，他可以借着文字书刊来看。使用文字书刊的话，通常不是一开始的时候送给他们，而是借给他们，最好是用借。送了他可能就束之高阁啊，但是你如果借给他说两个礼拜以后要还我，然后他就这两个礼拜以内一定要读完啊，你要还的时候又多一次探访的借口啊，他多了探访的一个机会，你就问他说，哎，你上次读了以后哪一篇你最喜欢？通常可以这样问，就是哪一篇你印象最深刻啊，或者是你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他可能会跟你提到这些问题，这样的话呢，你就有机会再跟他说更多，做个人谈道。那如果他说我太喜欢了，我非要不可，一定要送给我，那时候你再送给他，他会很珍惜啊。好，他这百分比是这样，他对中国大陆来的有400多位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做调查，也对台湾来的大概有200多位做调查，所以他不是用百分比，他是重复调查，意思就是同一个题目问大陆来的跟问台湾来的。那么从大陆来的，对于比如说对查经班，他们认为最主要的接触，大陆来的占63%，而台湾来的话是占54%。他不是100%里面来两个对分，他是重复调查。这样啊？对对对对。所以你可以看看这本书，他前面有讲到他的调查方法哈，我不详细讲。不过他主要是这样，他是在问的时候问你的背景，不是说，意思就是说你是台湾背景的，是香港大陆背景的，请他打勾，然后他在统计大陆背景的对这个题目的回应是怎么样。这样好，我们不太详细讲啊，因为这个是给各位一个概念而已哈。那最有效的布道的方法哈，最有效的布道方式的话呢，各位会看到英文的查经 Caucasian 这一边哈，叫 Caucasian， 就是美国白人，他也对这些白人做了一些调查，他发现有3.56%，意思就是说这个比例哈，他大概用4作为最高的标准哈，那这个比例就很高。当然他对美国人做调查，美国人当然就是英文查经了哈，所以他有一些调查的对象是针对美国人。那么像用中文查经的话也是占到相当高的比例。另外文字工作也是相当有效的一个布道的方式。英文班就是先教英文，然后再教英文的时候，同时这对新的移民可能是有效的哈，就是用英文班的方式。好，另外像host family 就是接待家庭，请一些美国人接开放家庭来做接待，这也是蛮有效的。下面还有一个是见证性的聚会，见证性的聚会的话，这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式。 还有大的 social event。 social event 的话呢，有点像是什么 新年联欢晚会啦，或者是中秋节的一些晚会啦，有一些一般性的节目有人做见证，类似这一种的 social event 啊。再来是福音营是收割最好的一个方式。福音营的话呢，通常就是不要在刚开学的时候举行，因为福音营费用很高啊。那他刚刚来的人呢，对信仰一点接触都没有就进入福音营，不是最好。我们发现最好的福音营的时间是在年底的时候，比如说圣诞节或者是五月底的那一个 weekend， 因为这样的话他已经来了半年，对不对？到五月底的话，通常如果新生是八月底来，他到隔年五月呢已经将近一年。那在这一年的当中呢，你有个人布道，他看文字，另外有一些个人的接触以后，他对福音已经有渴慕了。福音营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说歌，平常他有一些问题已经得到解答，他已经思想过。福音营因为连续有三堂到四堂的讲道，比一次的布道会更好。一次布道会不可能把信息讲得清楚，但是连续三堂到四堂就可以讲得比较完整。而且福音营因为住在那个营地里面，所以呢可以有个别的交通，个别的交谈。如果他觉知的话，还可以马上在那里就立刻做跟进的工作。所以福音营是相当有效的一个布道的方式哈。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一带的地区有没有类似福音营的这种聚会，福音性的营会，在很多地方都经常举行。像庄主库牧师他们在新英格兰区，他们每一年五月底的时候，他们教会都办一次福音营。纽约州那边有福音营，宾州中部那边有福音营，像我们在洛杉矶那边也有福音营，像西雅图那边冬天的时候也有福音营哈。福音营呢，他就专门针对中国学人啊，都是在他们来了以后过半年到一年的时候，用福音营来做收割。好，这是一些有效的布道方式哈。好，另外一章呢是讲到为什么他们被吸引，他们认为基督教最吸引他们的因素是什么？一个是耶稣的品格和教训，哈，就是耶稣基督的言行。所以呢，各位在福音性的聚会里面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很好的一个内容，也是我们信仰的中心。那福音性的聚会的话呢，可以用请讲员的方式，也可以用查经的方式。福音性的查经，福音性的查经就是用四福音书，借着四福音书有系统的介绍耶稣基督的生平，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人，也完全的神哈。像从这一个角度来介绍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的教训，像约翰福音、马可福音都很合适。那么四福音书从哪一卷开始呢？如果是一个福音性的慕道友的查经小组查经聚会，从哪一卷开始呢？我个人认为从马可福音最好，因为马可福音最短，马可福音只有16章啊。约翰福音的话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那约翰福音有时候一章还有40节50节，而且有28章，所以呢先第一次查马可福音，然后接下来再查约翰福音或者路加福音，可能也是比较合适的。这是小组的查经的时候，当然如果是讲道的话，那可以任何从任何一卷开始都可以哈。好，那么基督的爱，基督徒的爱跟友善哈，基督徒的爱心友谊，这也是很吸引他们的地方。我想这个都可以体会哈，很多人先看到基督徒的爱，才去追寻这个爱的源头。各位在海外校园杂志里面看到这些见证，绝大多数也都是他们看到基督徒的爱心，然后才愿意来接近主哈。另外就是很多人从国家民主的观念认为基督教可以帮助中国拯救中国的精神危机，我想这也是很多人觉得基督教吸引他们的地方。那当然我们要让他们从这一种救亡图存的这样的一种观念里面认识到人心真正的改变才是中国真正的需要，不是需要的不是基督教的一些制度或者是法治人权的观念，是生命真正的改变。好，这几个项目呢大概是一般他们被基督教所吸引的一些因素。 那么什么样的大概经过多久以后通常会 conversion 就是决志信主呢？通常哈，你会发现来美国以前来北美以前信主的这个调查里面的比例还不小哈，19%。那大概因为接受采访的对象有很多在国内就已经信了主，那事实上在一般中国学院当中在国内信主的比例很少很少的哈。好，通常在国外信主的话呢，通常是第一年是最好的时间。那从宣教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变动的时候change 就是一个人在改变的时候，也是他的心灵比较愿意开放比较愿意改变的时候，因为过去的依靠过去的关系都没有了，在一个比较孤单的地方有很多心理上的落差，有很多的困难，所以比较愿意决志信主。所以第一年通常如果从他的生活来说的话，第一年通常是适应期，第二年是奋斗期，第三年是收获期收获期。那当然如果圣灵工作的话，每一期里面都可以信主的。不过一般来说的话呢，第一年通常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机会，所以一定要把握新来的留学生刚到的时候，从接飞机就开始。以前60年代、70年代的华人的查经班都说，他第一个接触到的、第一个接他飞机的人，往往就成为他以后的朋友啊。所以呢，他刚下飞机的时候是最恐慌的时候，最需要的时候。所以呢，若是能够安排动员去飞机场接他们，到 Greyhound Bus 那边去接他们帮他们安置生活。同时渐渐带他们进入教会跟查经班，往往是最好的机会所以第一年一定要掌握。通常过第二年以后，他开始熟悉了，有自己的生活了，就觉得我不需要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第一年的比例最高。那么刚刚这边讲到收获期收获期就是得到学位或者通过资格考试或者开始工作。收获期呢，往往呢有不少人也会在这一段时期里面信主。有的人是第一年还没有心情，他是想说我要奋斗因此他还不想来教会，但是等到他有了学位以后安定了他就开始愿意来认真寻求，也有这样的情形。不过一般来说呢，大部分都是第一年的时候会比较愿意来，等到他适应了，有了收获了，安定了，那么渐渐就跟一般的海外华人一样了，就是车子、妻子、房子、帽子、什么位置五子登科，然后就冬天铲雪春天种草种花，夏天就是割草，秋天炒落叶，是吧？春夏秋冬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呢就生活在安逸的北美的中产阶级的生活里面，就这样。所以呢第一年通常在求学的第一年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机会。那一般人信主以后，他们说他们最明显的改变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些比较高的讲到 rejoice in the spirit， 就是在圣灵里面有喜乐，比如说他们就经历到喜乐。另外像生活有明显的方向，另外呢愿意去服侍别人他们这是很多人讲到他们信主以后的一些改变。当然另外还有像 more confidence to oneself， 就对自己更有自信心，或者是在工作上各方面比较成功，像这些都有。家庭里面和谐，这往往也是很多人信主以后表达他们比较明显的一些改变。那在门徒训练方面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课题就像婚姻、家庭婚姻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在中国学院当中呢，婚姻方面出现问题的很多，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很多不过在中国学院方面呢，有很多在婚姻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有的人可能是他自己信主，配偶没有信主，或者是即使两个人都信主了，但是对婚姻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跟了解那平常我们在海外校园杂志里面呢，每一期像这一期讲到婚姻，通常如果是谈专题讲婚姻这一期，最快就很快就没有了，很快就被所约一空，或者很多人会来要稍要再更多期表示说在婚姻这一方面的需要是非常的大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没有看到父母亲的榜样，没有看到做夫妻的榜样，还有特别是社会上的世俗的价值观，对婚姻没有正确的认识， 所以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破坏婚姻的稳定性啊，像跟父母的关系，要不要寄钱回家的问题，还有夫妻两个人啊，在工作对金钱使用的态度啊，往往我们最多处理的就是婚姻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在门徒训练的时候呢，婚姻这一方面一定要下一些功夫哈，好好的教导圣经当中正确的婚姻观应该是如何。好，另外像肢体之间怎么样彼此相爱，这也是很高的一个需要哈。好像祷告怎么样祷告，还有生活中的优先本末的次序，比如说工作、生活、家庭之间的平衡，侍奉的平衡怎么样能够有个人灵修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另外归纳式的查经，怎么样能够自己查考诵经，还有怎么样做见证，这些都是在门徒训练的时候一些所需要的题目。那这些详细的资料呢，各位在这一本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哈。我简单跟各位介绍这些，就是让各位了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除了信息的内容以外我们在布道的方式上，在安排节目的方式上，我们都可以同时来考虑哈。好，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会先有留很多的时间，让各位可以自由的问问题哈。那我先和各位谈两个一些人常常问到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开始做中国学院事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有以中国学院为主的团契或者是教会呢？这是目前在北美经常遇到的问题哈。如果你们教会过去是以台湾、香港、东南亚背景的华人为主，好，现在开始有很多的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来，或者是你们教会里面有很多从中国大陆背景的一些专业人士在你们这一个教会的附近，好，到底教会要怎么样呢？怎么样来接触这一群人呢？要不要成立专门以中国学人为主的团契呢？好不好？各位先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好不好？你们觉得应该有专门针对中国学人的团契吗？还是认为说不必要有，我们跟其他的团契合在一起就可以？你们的经验是怎么样？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请大家自由讨论哈，来，来，试试，好。
有优点跟缺点，优点是比如中国大陆来的人对比较相反，所以如果成立团契，比较应该合在一起，这样才
彼此
有交流。
嗯，对，好，有点缺点哈。有哪一些团契或者教会里面是有以针对中国学人为主的团契机会的？有多少？好，有哪一些教会里面的团契是合在一起的，混合在一起的？好，都有哈。好，所以我相信各位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情况，就是我们很对我来说哈，我觉得不一定要成立以中国学院为主的团契，但是也不要禁止有中国学院为主体的团契。那么主要是看自然的发展跟需要哈。通常在传福音的阶段的时候，越有针对性越好。那么用比较术语化来说，就是 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 同质的原则。通常如果传福音的时候，你对相同的背景的文化背景、学术背景或者是生活背景等传福音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容易有针对性。但是呢，到了造就，就说信主以后门徒训练造就的时候，就要强调合一性，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有一些地区，比如说大学城里面，或者是专业人数占绝对多数的地方，那么就很相似，意思就是说大家在学术上、在年龄上在知识的程度上、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可能就很相似。因此如果很相似的话，就不一定要有专门针对中国学人的这样的一个团契。但是呢，有一些地区的话呢，可能在经济上、在教育上、在或者是在文化背景上有相当不同。那么因此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各位在做有一些牧师传道人就知道哈，我们在做布道的时候，如果对象男女老少都有，各个背景的人都有，你就不知道怎么样针对要针对哪一个群体来讲呢，会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呢，如果差别性相当大的时候， 那么有专门针对性的团契是很好的。那过去这几年呢，在各个地方我所看到的情形，以中国学院为主体的团契在传福音方面特别有效。中国学院刚来的时候也比较容易有归属感，同时因为以中国学院为主体，因此这些中国学院他一信了主以后马上就要侍奉，马上就有侍奉的机会，这是很明显的优点。很多人可能在一般华人团契里面，因为别人都信主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嘛，你才刚刚信主一两年，所以大概很少有侍奉的机会。但是如果有一个中国学院团契的话，他信主才一年，哇，马上要解答问题了，马上要探访了，马上要去做带领查经或者当聚会的主席了，他就很快的就进入侍奉里面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优点。但是缺点呢，就是因为都是同样的背景，然后呢过去所受的造就训练比较少因此呢，像这样的中国学院团契的话，一定要有其他的同工来配搭。也就是教会如果考虑到说我们要以中国学院为主体的这样的团契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的同工来做配搭，在属灵上做带领，在查经的时候能够把圣经查得清楚准确，能够在遇到一些困难问题的时候能够做辅导，能够做协调，能够帮助，同时能够训练带领新同工，那这个就非常重要，同工的组合就非常重要这是说如果以中国学院为主体的团契我出过一本书叫做《海外中国学院施工手册》，这本已经快没有了，我明年会再出一本新的版那在这本书里面我就提到中国学院施工或者中国学院团契同工的组合，同工的组合最理想的呢是要有大陆背景的弟兄姊妹，这是一定的要有台湾香港或者东南亚背景的华人基督徒，因为通常华人基督徒的话可能来美国比较久，他的房子可以开放，或者他圣经比较熟练，他可以带领圣经可以查经，可以做同工造就跟训练。美国的基督徒的好处是什么？生活上的关怀，帮忙解决法律问题英文上面可以协助，同时呢美国基督徒他们在美国比较久，他们有时候也可以做这样 host family 这种或者英文查经班。所以呢，如果一个团契一个团契里面有这三个不同背景的同工一起来配搭，事实上是最理想。即使所有的组员或者说绝大多数的组员都是中国大陆来的但是呢，一定要这三个背景的同工一起配合，这是最理想的情况，这是最好的情况。像我们过去在洛杉矶那边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就是台湾香港来的老基督徒有负担向大陆同学做传福音，所以呢这些基督徒一起祷告，一起聚集，一起寻求然后组成一个核心的团队，然后就开始邀请去寻找中国大陆来的已经成为基督徒的，那么就一起配搭。国内来的弟兄姊妹的优点呢，就是背景相同，有一些语言相同，生活经验相同，同时也比较找得到其他的同学在哪里所以呢一定要国内的弟兄姊妹一起来配搭。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在家里面，然后呢预备很丰盛的这个聚餐但是呢同工通通都是台湾背景的就是过去从台湾背景来的基督徒，我们就发现奇怪，这流动性很大，怎么有的人来了几次然后又没有了，来了几次又不见了，那每一次都有新人来，但是每一次又有原来的人走掉他们一直都没有归属感，一直都没有归属感。后来我们换一个地方，那个家是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弟兄，他的家他刚刚才结婚不久，那个家住一个很小一房一厅的一个公寓，那么那个客厅很小很小，只能坐十几个人但是呢一在他的家开放，马上第一次来十几个，第二次来二十几个人，马上就不一样，比那个台湾背景的这个同工那么大的漂亮的客厅完全都不一样，就那个归属感就是不同，就是不一样所以呢一定要有大陆背景的同工一起来参与，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一旦开始了，然后接下来其他的弟兄姊妹的家也开放了，然后就那个家庭聚会就一家两家三家就马上就开始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组合，大陆背景的同工 啊，特别是在传福音、在探访、在联络，开始的时候联络上啊，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台湾变节的同工就带茶经、开放家庭，或者是啊，在啊属灵的造就领导上可以啊帮助美国同工呢，在探访、接送啊，带领去郊游、解决生活问题这方面可以配合。那所以呢，如果是以中国学联为主体的团契哈，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好像在有一些地区哈，像啊。像大学城里面或者是研究单位研究公司比较多的地方，那时候呢可能混合在一起有它的好处，因为大家在收入上、在地位上、在学位上大致都很相似啊，都比较相似，孩子年龄也差不多，因此呢就可以混合在一起。混合在一起的好处呢，就是让出信的人可以看到一些基督徒的生活样式，一些基督徒夫妇怎么样彼此相处，以及他们观察学习怎么样带茶经，怎么样侍奉有一些榜样或者有一些模式他们可以参考，或者一进来的时候就进入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团契生活、教会肢体生活当中可以观摩、可以学习，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处。但是混合在一起的团契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很多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们就没有侍奉机会。这些老基督徒们总觉得说你还太嫩了，或者是刚信了，或者还比较没有经验，所以呢很多时候没有注意到要培养新同工，没有注意培养新同工。很多人在一个团契或在一个教会里面，说不定已经来了两三年，一直都坐在那个地方都没有机会侍奉。那因此呢如果是混合在一起的团契，要鼓励、要栽培、要带领，让他们出来渐渐可以参与来侍奉，可以让他们有恩赐操练的机会在他们带茶经或者是做见证完了以后，可以给他一点建议帮助他怎么样来长进。或者有人在带茶经之前，如果是老基督徒的话，可以跟他一起预习，先一起做准备，然后让他来带完以后给他一点点建议，让他可以帮助他改进。这样的话呢，就栽培训练出一批新的同工出来严格上来说，这两种都各有利弊，也没有绝对性说一定要怎么样往往都是按着实际的情况，按照那个地区的特殊的状况，就自然的会演进出来。那渐渐的，各位会发现再过五年以后，事实上在海外的华人社区当中，就包括从台湾、香港大陆或者是东南亚背景的人当中，大概就很难再分说从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因为华人渐渐会成为一个社区。如果你特别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们已经工作了、已经有职业了、已经成为专业人士了，那么有了永久居留权或者入了美国籍，事实上就等于是华人了嘛，就是所谓海外华人了嘛。那台湾来的也是只是早个十年二十年来，然后渐渐也成为海外华人。所以呢，将来的海外华人教会当中，大概很难再分出说你是大陆来的、你是台湾来的、你是香港来的，大概这一种的观念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学习融合在一起，我想这是很需要的。那传福音的阶段有针对中国学人的特别聚会，我想是很有效的，是相当有效的。这是像我们海外校园的例子一样，有人问说有那么多刊物了，你何必再办一份刊物呢？但是当我们针对中国学人的背景、信仰的问题，对进化论、对唯物论的那些影响做一些批判讲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讲到六四的经验，像这些的话呢，台湾、香港来的就很难写得出来，我想很难写得出来，这种体会还是不同。所以有针对性的话呢，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有亲切感。但是哈，我强调，就是一个人无论他是从台湾、香港或者任何背景的来，我认为当他决志信主，特别是受浸以后，应该尽量的融入教会里面，融入华人教会里面，甚至包括西方人的教会里面。若是你在语言上可以适应的话，甚至可以融入当地的华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或者是欧洲人的教会里面，应该尽可能的合一。所以呢，在信主以前强调针对性，信主以后要强调合一性，要强调合一性，要尽可能的融合在一起。教会，我们教会若是这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学人，他信了主受洗以后，就要鼓励他加入教会的成人主日学，鼓励他加入侍奉，可以做招待，可以做探访， 可以甚至可以渐渐开始领唱，可以当聚会的主席。那我看到有很多教会的牧师和长子们已经邀请中国学员加入长子的行列里面，像在 Austin， 在我想在 Cleveland， 在很多地方我都看到很多中国学员已经进入教会的领导决策的这个阶层里面，跟其他的同工一起来配搭。那这最重要就是双方都需要努力，也就是说华人基督徒这一方面要努力的栽培造就鼓励中国学人来参与侍奉不要去注意这些不同的地方，要注意相同的地方。其实怎么样彼此配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去在意那些不同之处。像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或者有时候做事的方法上会有一些不同，但这些不同基本上同样是台湾来的也有不同，对不对？同样香港来的也会有不同，所以呢不要太在意这一些不同，而是注意到我们共同有的相同的，我们相同的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相同的都有一些属灵的经历，我们相同的都是蒙恩的罪人，因此都有人的罪性跟软弱，我们有相同的就是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学习彼此同工。那注意到这些相同的地方，特别我们相同的是传福音，对不对？我们有相同的传福音的目标，有拓展神国的目标，我们注意到这些相同的时候，那一些很次要的文化性的不同，我们就可以学习彼此包容，彼此忍耐彼此相爱，然后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再一次强调，传福音或者是开始刚来的时候的阶段可以比较针对性，强调针对性，但是一旦决志信主以后，尽力的要有合一性。所以我个人目前我不是很赞成有所谓中国学人的教会，除非当地没有华人教会，而大部分的成员都是中国学人，那么这个当然你必须要有一个所谓中国学人为主体的教会，那除非万不得已，应该尽可能的融合在一起。当然有一些地区它是一种自然的因素自然的就形成，或者像在加拿大有一个教会呢，它本来大部分的成员都是台湾背景的，但是后来台湾背景的这些人渐渐都移到别一个地方了，那么来参加的都是中国学人，几乎80%到90%甚至到95%都是中国学人，那么因此很自然的它就形成一个以中国学人为主体的教会，那这个自然的形成是必要的。那像这样的教会也一定需要征求一些同工来帮助寻求一些西方同工或者是海外华人的基督徒的同工来帮助来协助一起来建立教会，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基本上呢，中国学院施工是神在各个地方自动自发的，就是说基督徒自动自发兴起的工作，因此有很难，我们很难绝对性的说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或者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但是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在各种不同的情况所形成的团契跟查经班和教会就各有它的利弊，各有它的限制，各有它的优点，那我们尽量避免这些缺点。我们有这些缺点的时候就要从各个地方来找到一些援助比如像有一些地方他们缺少讲员，缺少一些聚会的时候，那么就用文字材料，用网络或者是影音的资料来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那还有如果你们的团契或者是教会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的，那么就要更积极的鼓励弟兄姊妹们参加像你们中西部夏令会冬令会或者如果有一些什么培训的聚会就要积极的鼓励送同工出去受训练，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弥补，因为国内来的过去的一个困难就是在国内没有教会生活经验，在海外也只参加过一两个华人教会或者没有参加过，因此不太知道到底教会生活是如何，教会同工的配搭是如何，不是只有主日崇拜就可以成为教会，教会还包括很多的刚刚今天早上我们提到的布道造就训练纪律的问题，包括宣教方面，包括牧养方面，因此如果同工缺少这一方面的背景就要主动的送出去像我们在洛杉矶的东边有一个小城叫 Placentia， 那他们有一个中国学院的团契，当初主要是因为在那一个地方已经有其他华人教会，但是这些中国学院他们刚到他们自己在有一个家庭聚会，所以呢他们从家庭聚会开始渐渐就形成一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他们就自己警觉到说他们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其中有一位神学生在带领这位神学生也是来美国才信主，所以他们就很主动的去邀请 其他的同工来加入。后来他们邀请到另外一个团契，那个团契啊愿意跟他们合并哈、啊，所以这两个团契就合并在一起。所以几个侍奉同工是台湾背景的，然后有几位同工是大陆背景的，他们就一起组成一个团契。在家庭里面聚会，一个月有一次是联合聚会，几个团契联合聚会。主日崇拜的时候呢，他们也就这样啊，他们也是啊，有请讲员来，讲员来讲完以后，他们马上就分组，让大家有彼此可以分享交通回应的机会。然后主日崇拜完，马上有聚餐，聚餐完以后就有主日学，全体都参加。那这样他们就很有系统的来做造聚的工作。同时，他们这个教会呢就很鼓励，只要在洛杉矶有任何的联合聚会，就说一些联合聚会，他们几乎都全体出席，二三十个人全体都去啊。那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很努力的来吸收啊，弥补他们自己原来的不足。那像有什么啊，像大拉斯的一个培训营啊，或者是有什么联合聚会啦、啊，教会甚至出一半的经费，让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去参加，不要有经济上的困难。像他们这样的话，虽然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他们那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已经有我想至少有四位到五位已经全时间侍奉去读神学院。那么在他们教会信主受洗的，我想已经超过五十个人以上。那就是他们很知道自己的 resources， 知道自己的 limitation， 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缺点在哪里，那尽量去弥补哈。我想我们中国学院施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认是很重要的。好，关于这方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来。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上是已经做事的，就说那一个地区大部分的都是已经做事的人。好，在校园里面哈，就说在校园里面啊，这个事工的事确实是有不同。校园里面一个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流动性，对不对？流动性很大，有的学校如果只有硕士班的话呢，流动性就更大啊。如果有博士班的话，至少还有四五年的时间，那如果是硕士班就一两年。所以呢，如果是在如果你们教会或者是查经班是在校园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大学城的查经班不太可能再分啊，什么台湾来的啊、大陆来的，但还不太容易再分了，因为都是学生，人数都很有限，大家都是在读书啊，年龄背景都很相似哈、啊，所以通常大学城的话通常不会再分。但是呢，目前的趋向是留学生几乎80%-90%都是从国内来的，因此很自然的这一个大学城就会以大陆来的留学生为主。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同工的成员当中还是要尽可能有三个背景一起配合来配搭来侍奉。那从福音性的聚会开始，然后渐渐的有一些造就班啊，或者是送出去参加造就营，也几乎大致来说是同样的情况。只是困难的就是同工造就完一批马上就毕业了，又要重新开始啊。所以呢，大学城里面就一定要有稳定的长期的同工，通常最好是那个学校的教授，学校教授最熟悉最了解那个学校的情况啊，而且也可以借教室借活动中心比较方便。所以呢我到很多大学城去，我说你们优先要祷告的就是求神给你们一位大学教授，给你们就本校的教授。那如果只有一位教授在那里孤军奋斗的话，就说祷告再多几位，再多几位教授来一起配搭，这样的话呢才可能承先启后。那通常一个大学教授哈、啊，在学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如果那个教会没有传道人的话，事实上他等于就是那一个学校的传道人。我想在中西部过去70年代的时候，我来过美国，那时候我看到像 Purdue 在Indianapolis 在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大学教授，或者是他在一个公司里面长期的工作这样的专业人士，他们无形当中就是所谓 lay pastor， 就是平信徒的牧师这样的角色。他们训练造就啊、关心这些新来的同工啊，做婚姻辅导，做各方面的帮助。然后呢，一批学生毕业了，然后再一批新的学生又来，他们又重新开始来做。来，然后后面哈、啊，来哈。啊、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说你自己对，就是说，像最近在东南亚或台湾的所谓的细胞小组跟传统在北美的这种，
细胞小组这个定义要定义清楚哈、啊。目前在新加坡，像邝建雄牧师他们那个教会，他们所推动的、所训练的，这个叫小组教会，这叫 cell church。 不是 cell group， 这两个不一样的。小组教会是说这个教会没有团契，以小组为最重要的基本的单位。小组教会的话呢，主任牧师是绝对权威性的领导者，他有一个同工的团队，有装备中心，有教牧团，然后由他们来训练小组长。小组长在那个小组里面，在小组里面啊做生活的关怀，做牧养，甚至在小组里面可以拨饼啊，可以所送餐啊，可以就那在那个小组呢，本身就像是一个小的教会一样，这个叫 cell church 啊，叫小组教会。这样的教会一定要有相当的条件才可能做小组教会，就是一定要有长期的稳定的啊，有属灵权柄的主任牧师，要有一些啊全时间的同工来做区牧，然后从区牧里面再有区长，区长里面再有小组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组织架构哈。那小组长的条件是最重要，小组长就是他本身就要有一个牧者的心智跟训练啊，这个叫 cell church， 这是目前在东南亚，在台湾，在北美也有一些教会在推动这样的工作。那 cell group 就不一样， cell group 的是教会里面有小组，不是小组的教会啊，这两个不同哈。教会里面有小组，好，通常教会是一个大的，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啊结构，有男女老少，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不同年龄的人。然后通常教会里面就按照地区或者按照背景再分成团契，对不对？好，有像有所谓年长的人叫契团契，或者是叫长青团契吧哈，有姊妹的团契，有青年团契，有学生团契，有儿童的，有青少年团契。好，那么因此再分成团契啊，就是让因为教会可能有200人，有300人，有的教会甚至到1000人，所以就分成很多不同的团契。好，团契里面呢，很可能也有30个人、40个人，有的团契甚至到70个人、80个人。因此呢，大家不容易彼此深入的认识和关心，所以团契里面再分细胞小组。好，细胞小组是在教会团契之下有细胞小组。看到细胞小组的人数呢，可能是6位、7位到15位左右。通常如果一超过15个人，应该再分成小组，所以是叫细胞小组嘛，好像细胞会增殖、会分裂一样，就在增加小组。那么小组的目的包括彼此认识、生活关怀、互相牧养、一起查考圣经。那么如果用 cell church 他们所讲的四个 W 法，第一个是 welcome， 就是彼此ice break， 就是彼此能够相处、彼此认识开始的聚会的时候呢，让大家彼此有生活性的接触。好，第二个叫做word， 就是读神的话，是一起查经。第三个叫 work， 就是一起安排配搭侍奉。好，第四个叫 worship 的话，就是一起来敬拜。所以在小组的聚会里面，一开始有 ice break， 就是有 welcome， 就是大家彼此讲说你这个礼拜当中你最特别的事情是什么，大家彼此关心。然后接下去就是 worship 的话，就是一起唱诗敬拜祷告第三个就是读神的话，就是一起查经。那他们如果小组教会里面的话，通常他们查经的内容是由牧师来指定的，是由牧师来安排的，写好给你们的。那我们如果是教会里面的细胞小组的话，查经就可以按照比如说约翰福音啊、使徒行传啊、马可福音啊，或者是按照一些查经的材料来使用。那第四个 work 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小组不要只是一起查经、一起吃喝哈，小组的话呢也包括说我们要一起配搭侍奉，所以呢可以小组为单位。下个礼拜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负责教会的接待，就是由也许我们叫做什么神州团契的第一小组来负责教会里面的招待工作，或者第二小组负责教会里面的备餐就是中午聚餐的那个备餐。好，那或者是我们这个小组我们约好我们一起到学校里面去发单张，或者去探访家庭，就是一起 work， 一起配搭服事。所以小组的话呢，是团契里面再分成小组，让大家更深入的彼此关心、彼此相处。那小组的话，因为成员差不多10个人左右嘛，所以大家就非常的熟悉一个礼拜也许见面一次，或者是在这个礼拜当中至少有2位或3位彼此打电话互相关心。那小组就变成你遇到任何困难，比如说好，我的父母亲要从国内来了那一天我正好在上课，我不能去接机。好，我们小组的人就是你第一个要联络的对象。 或者夫妻之间发生争执，吵得很厉害，好，你要投奔哪一个地方，那么就先投奔到你的小组的那个地方去，去求援，像类似这样的，就是说小组是你第一优先的，是你最亲密的一个关系。那这小组呢，可能是半年一次啊，就说如果说是六个人到八个人开始，等到超过十五个人，就应该马上再分成另外一组，或者是半年的时候由团契的负责同工统一来分配，半年的时候这十个人是一组，过半年以后可能再重新分散，又是另外一组，这样就是再分散到别组啊。这个可以按照各团契的情况来调整。
那这个就是你知道两种在下面在礼拜五晚上。
对，
那这个交流是另外的时间，
我们礼拜五晚上礼拜五晚上的查经，我们也会分组对不对？分成福音组、造就组，或者新约组、旧约组，或者是圣经人物组。那个是查经的时候分组，那个是没有不一定有生活上的接触。那通常讲细胞小组的话，就是生活，特别是为生活上彼此关心来建立的。所以呢，跟礼拜五晚上的查经组可以不一样，也可以相同。像以前我参加一个美国教会，我刚到宾州的时候参加美国教会，